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知更鸟》第22集。1944年6月9日，奥地利林茨市。那一家五口下了火车之后，包厢内只剩他们两人。火车再度缓缓开动，尽管夜幕中看不见什么景色，只能看到火车旁不断退后的建筑物轮廓。海伦娜还是坐到了窗边，她就坐在对面，端详着他，嘴角泛起一丝微笑。你们奥地利人是在灯火管制的黑暗中看东西的能手，他说，我连一丝光线都看不到。他叹了口气，我们是服从命令的能手。他看了看表，快两点了，下一站是萨尔茨堡，他说，离德国边境很近了，然后是慕尼黑、苏黎世、巴塞尔、巴黎，你讲过三次了。他屈身向前，捏了捏他的手，会没事的，你等着看好了，坐过来。他换了位置，并未放开他的手，然后将头轻轻靠在他的肩膀上。他穿上军服看起来很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布鲁海德会再开一份诊断书，时效只有一星期。对，他说他明天下午会寄出去。为什么时效这么短？这样他才好掌握情况并控制我，我每次都得想一个好理由让他延长你的病假，你明白吗？我明白，他说，他看见他绷紧下巴肌肉。别再提那个布鲁海德了，他说，讲个故事给我听。他抚摸他的脸颊，他深深叹了口气，你想听哪个故事？你想讲哪个就讲哪个。他在鲁道夫21院里讲的那些故事是他注意到他的原因。他讲的故事和其他士兵讲的截然不同，他的故事诉说的是勇气、战友情谊和希望。有一次他执完勤，竟在熟睡的战友胸口发现一只臭鼬正准备撕裂战友的喉咙，他距离那只臭鼬将近10米。碉堡内的土墙黑黝黝的，可以说是漆黑一片，但他别无选择。他把枪抵上脸颊不断射击，直到弹匣内子弹用尽。第二天他们把那只臭鼬煮了当晚餐。他有好几则故事都与此类似，海伦娜无法记住所有的故事，但他记得自己开始聆听，他的故事充满生命力而且有趣，尽管他觉得有些故事似乎不能信以为真，不过他愿意相信，因为他的故事是其他人的故事的解读剂，其他人的故事不是关于无法挽回的宿命，就是关于毫无意义的死亡。毫无灯光的火车摇摇晃晃，行驶在刚修好的铁轨上，穿行在黑夜之中。乌利亚讲述了那次他在无人地带射杀一个苏联狙击兵的故事，他冒险深入危险区域，给那个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举行基督教丧礼，还唱了赞美歌。那天晚上我唱的那么动听，乌利亚说，连对面的苏联士兵都鼓掌喝彩。真的吗？他笑着说，比你在国家歌剧院听过的演唱都更美妙动听。你骗人。乌利亚把他拉到身边，挨近他的耳畔柔声唱道，加入火焰周围的人群凝视火炬金黄耀眼，驱策士兵瞄准的再高一些，让他们的生命为誓言战斗，在摇曳闪烁的火光之间看见我们挪威的昔日雄风，看见挪威人民浴火重生，看见你的亲人处于和平与战争，看见你的父亲为自由奋战，为逝去的生命而痛苦，看见千万人奋起退敌，奉献一切为国土战斗，看见男人时时刻刻镇守雪地，骄傲快活的劳动奋斗，心中燃烧意志与力量，坚定地站立在祖先的土地上，看见古挪威人的名字浮现，活在英勇事迹的灿烂文字中，他们死于数百年前但精神长存，从荒野到峡湾都被纪念，但升起旗帜的男人，升起那伟大的红黄旗帜，热血沸腾的统领，我们向你致敬，吉司令，你是士兵和国家的领袖。乌利亚唱完之后陷入沉默，眼神空洞地看着窗外。 海伦娜知道他的思绪已飘到远方，便由了他去。他伸出一只手臂环抱他的胸膛，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听起来仿佛有人在后面追赶，要追捕他们。他心中害怕，他并不那么害怕未知的前方，而是害怕这个他偎依着的陌生男人。如今他靠得这么近，过去他隔着一段距离观看和习惯的一切似乎全都消失了。他聆听他的心跳，但火车驶过铁轨的声响太大，他只好信任他体内有一颗跳动的心。他对自己微笑，一波波喜悦的浪潮冲刷着他，多么美妙的疯狂行径啊！他对他一无所知，他很少提及自己的事，他对他说的只有那些故事。他的衣服有发霉的气味，他突然想到，这也许正是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死亡或曾被埋葬过一阵子之后军服上才有的气味。但这些念头是从哪里来的？他紧绷了这么久才发现自己已相当疲倦。睡吧，他说，回应他的思绪。好，他说。他周围的世界逐渐缩小，只依稀记得远处传来空袭警报。怎么了？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感觉到乌利亚晃动他的身体。他跳了起来，走道上一名便服男子的身影映入他的眼帘。他脑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们被逮到了。请出示车票。哦，他惊呼一声，努力恢复镇静，却狂乱地在包中翻找，同时感觉到列车员正打量着他。最后他终于找到那两张在维也纳买的黄色硬纸车票，递给列车员。列车员仔细查看车票，脚跟随着火车节奏晃动，查票的时间长得超过海伦娜的忍耐程度。你们要去巴黎？列车员问。两个人一起去。没错，乌利亚说。列车员是个老先生，眼睛望着他们。我听得出你不是奥地利人。对，我是挪威人。啊，挪威，听说挪威很漂亮。对，谢谢，可以这么说。所以你自愿从军为希特勒作战？对，我被派到东部战线的北边。
真的？北边哪里？
涅林格勒。
嗯，现在你要去巴黎跟你的
女朋友。
女朋友？原来如此。休假？
对，列车员在车票上打了个洞。
你是维也纳人？
列车员问海伦娜，把车票递还给他。他点了点头。
看得出来你是天主教徒，
列车员说，指着他脖子上挂的十字架，十字架正躺在他的衬衫上。
我老婆也是天主教徒。
列车员仰身向后朝走道瞄了一眼，然后转头向乌利亚问道，
你女朋友有没有带你去看维也纳的圣蒂斯芬大教堂？
没有，我一直躺在医院里，很遗憾我没什么机会参观维也纳。
原来如此，是不是天主教医院？
对，是鲁，对，海伦娜插嘴道，是天主教医院。
嗯，
他为什么还不走？海伦娜不禁纳闷。列车员又清了清喉咙，有什么事吗？
乌利亚终于问道。我知道不关我的事儿，不过我希望你们没忘了把休假的证明文件带在身边。
文件？海伦娜心想，他跟父亲去过两次法国，没想过他们除了护照还需要带其他证明文件。
对，小姐，对你来说不成问题，不过对你旁边这位身穿军服的朋友而言，就必须随身携带证明文件，上面注明他的所属单位和目的地。
我们当然有文件，
海伦娜脱口而出。
你不会以为我们没有证明文件还出来旅行吧？
啊，不是不是，当然不是，列车员忙解释道，我只是想提醒你们而已。前几天，
他的目光移到乌利亚身上，他们逮捕了一个年轻人，那人身上没有任何文件证明他可以任意旅行，结果被当作逃兵，他们把他带到月台上，当场就枪毙了。你不是说真的吧？
恐怕是的，我不是故意要吓你们，可战争就是战争，既然你们有正式文件，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不然离开萨尔茨堡很快就到边界了。
车厢突然晃了晃，列车员赶紧抓住门框，三人静默不语，
彼此对望。所以你刚刚说的是过了萨尔茨堡后的第一个检查站？乌利亚终于问道。列车员点了点头。谢谢你，乌利亚说。列车员清了清喉咙说，我有个儿子跟你一样年纪，他在第聂伯的前线战死了，真是遗憾啊！抱歉把你们吵醒了，小姐先生。列车员点头致意之后便离去了。海伦娜确定车厢门完全关上之后，随即以双手掩面。
我怎么会这么天真，
他啜泣说。别哭，他说，伸出手臂环抱他的肩膀。我应该想到需要证明文件的，军人不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如果你告诉他们说你请了病假然后要去巴黎呢？巴黎也是第三帝国的一部分。他
这样的话，他们会打电话去医院问，布莱海德就会跟他们说我逃亡了。他屈身靠在他的大腿上啜泣，他轻抚他柔滑的鹤发。再说我早该知道这件事好的不可能成真，他说。我的意思是说，我跟海伦娜护士竟然要去巴黎生活。他听得出他的话中带着笑意。不对，我很快就会从医院病床上醒来，心想这场梦真是不得了，然后期盼你送早餐来。总而言之，你明天晚上要值班，你没忘记吧？然后我就可以给你讲那次丹尼尔从瑞典部队偷了20份军粮的故事。他抬起布满泪痕的脸颊仰望着他。吻我，乌利亚。
知更鸟，作者尤奈斯伯，演播南语，由伯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